啊，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E2M Research 每周五晚上的 AMA。那今天呢，其实是我们春节前的最后一期 AMA 了，所以先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每周五晚上8点，奥德赛、培才、董真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深入探讨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咱们今天对话的主题呢，是怎么理解投资理念中的可证伪性。我们今天 AMA 的活动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开场结束以后呢，我们就会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分享环节分为主讲立论和对话讨论两个部分。那培才呢，作为今天的主讲人，会围绕怎么理解投资理念中的可证伪性这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投资理念是不是包含可证伪性。如果是的话，怎么理解投资理念中的可证伪性？在这个基础上呢，奥德赛和董真会提问的方式对这个话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那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为了提高咱们这一期的交流效率，如果大家同样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有想要提问的话，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将问题发到咱们的留言或者电报群里面。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把话筒给到今天的主讲人培才。
OK，大家好。对，之所以提这个话题呢，其实上是跟我前面的读书是有关联的。那前一段时间呢，那么首先是读了这个波普尔的一些书籍。那么在这里面，可证伪性是波普尔的这个科学研究科学发现的逻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认为科学的理论跟一个非科学理论的分界，那么就是可一个。科学理论它满足这个可证伪性，那这个我觉得它整个的这个说的过说的那个推演的那个过程是非常的，就是逻辑清晰的。那我也非常认可，但是呢，后面在自己在这个应用这个过程中呢，就发现这个事情很 trick，就是说，就是去你。看一个投资的理，就是尤其是让自己运了之后，自己的一个关于投资的一个理论也好，或者理念也好，那么怎么样去说它是不是具备可证伪性？尤其是当它跟这个预测不符，你的实际表现跟预测不符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就说这个理念就是错的？这里面有很多的疑问在里面，那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跟那个海波在讨论那个腾讯的那个反弹的那个话题的时候，也部分的涉及到这个问题。然后刚好前一段时间又读那个世界观，它里面有两章，我觉得就把这个逻辑、把可证伪性的一些缺点，有很清晰的这个表述，把它这个讲了出来。那我就引发了我更多的一些思考吧，就感觉这个概念它很重要，但是好像确实在自己的投资理念里面去用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今天呢也写了一个长推。大概把我的想法呢，那就是包括可证伪性的概念，还有这个我自己的想法呢，做了一个简述。那么可证伪性可证伪性呢是通常的描述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一个理论 A 是正确的，那么根据 A 的预测，那么你会观察到事实 F。那么，实际上如果没有观察到 F，那么理论 A 就被证伪了。那么，这是一种非正式的那个推测，它实际上是一个演绎逻辑，而且具备操作上的不对称性。举个例子，就是你观察10000只白天鹅，也不能证实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理论就是对的。但是，你只要观察到1只黑天鹅，那就可以证伪这个理论是错的，就可以证伪说这个理论肯定是错的。但实际上呢，这个包括在世界观里面那本书里面指出呢，通常一个理论它不是单独接受检验的，它实际上是包含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辅助条件。那通常其实是如果它的一个可证伪的检验会变成下面的一个形式，就是如果理论 A 是正确的，且要满足 B、C、D、E 一系列的条件，那么你将观察到事实 F。那么如果没有观察到这个 F， 那么要么理论 A 是错误的，要么就是 B、C、D、E 的有条件没有满足。那这里面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根据参考书的理论，那么乙醇的沸点是78.5度，那么他就相当于是做了一个预测，就是你如果去测乙醇的沸点的话，那你测出来的结果应该是78.5度。但一个学生在实验中测出来的乙醇沸点不是78.5度，那是理论错了吗？通常不是这样的，更可能的情况可能是这个学生做实验的方法有问题，然后呢，他的样品被污染了，或者温度计不准等等。事实上，他说就是如果说这个在极端的去做一个推理的话，如果一个理论做出的预言和现实不符，那么总有一种可能性，那么使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只有一个或者多个的辅助假设是错误的。那这个其实上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搞得好像可证伪性这个东西好像就没有用处了，对吧？你任何这个任何一个理论它不符的时候，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理由来解释这个不符。那就说这个就跟以前这个我记得看有一个那种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些人去宣扬世界末日论。那么有个记者就去观察了他们的行为，那么他们呢确实都这个很虔诚地认为，马上比如说1999年的这个12月31号，世界末日要到了，然后他们有几十个人就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过了这个是预定的这个世界末日，又过了这个4个小时，哎，发现世界还是正常的，并没有观察到这个世界末日，然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领头的人就说：“哎呀，因为我们的虔诚的祈祷，上帝决定把世界末日往后推100年，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预测是错了，只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多了一个辅助条件。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很 trick 的一个事儿了。那他这个理论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投资里面碰到的这种问题也会非常非常多。就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就是，比如说我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吧，对 BTC 的信仰，就是在比特币6万的时候，那我也是坚信 BTC 一定会到10万美金的。那结果后面它回到了16000美金，那是我的理念错了吗？还是我可以做一个辅助假设说，哎，是因为美联储加息，所以。比特币没有到10万美金，那如果说你亏的时候，就是赚钱的时候，你就说你的投资理念很牛逼；那亏钱的时候，你就说你的辅助假设错了。那你这个理念，它到底是满足可证伪性还是不满足可证伪性呢？这个确实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答，但是。我自己今天这个大概想了想，我觉得可能的应对是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在这个整理自己投资理念，就是在决策的时候啊，就比如说我觉得比特币会到10万美金，那这个事情它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对吧？那应该是有一系列的这个辅助假设的，比如说可能是。到5年以后，或者说到再具体点，比如说要到2025年才会到10万美金。那如果现在，比如说，那么没有到2025年，那我还可以大胆的去，因为我这是这个辅助假设还没有实现嘛。那也可能说那要在这个，那除了这个时间之外，那你是不是还要再加其他的辅助条件？比如说比特币的系统没有出严重的 bug，这样我觉得这种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啊。就可能我自己可能会说这个，能更多的可能会加一个条件的辅助假设，那么时间的辅助假设。那么除了时间上，我觉得那是不是还就是你要挖掘出来这个你的投资理念中实际上的所有的关键辅助假设。那么在投资出现亏损的时候，那么。这样就可以看一看是不是某一个辅助假设没有满足，甚至是不是遗漏掉了这个一个或者多个辅助假设。但这里面比较 trick 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增加辅助假设的时候呢，一定要防止无限后退的问题，你不能根据出现的情况任意的往里面加这个辅助假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可能的应对。 那还有一个应对呢，就是世界管理员那边讲的，市场可证伪性更多的并不是这个理论本身的一个特点，而更多的实际上是你对这个理论是不是持有一个它可被证伪的一个态度。如果你认为它是可被证伪的，那么你愿意在当你观察到了这个跟它的预测不符的时候，你就愿意放弃它的时候，那这个理论才是真正非常的。那觉得我对觉得好像对投资人来讲，可能也是也要可能是可以运用这个这样的一个点，就是就是不要就是坚持自己不会错，对吧？就是当这个被打脸的时候，还是要立正，还是要认错，就是不能够这个就坚持自己的错误理念不放手，对吧？就是只是加上更多的这个附属假设来逃避这个问题，那样的话就相当于耍无赖了，而且这个你这样的一个理念就相当于越来越没有价值了。对，我大概的这个想法就这么多，对，然后看看就跟阿三你们两个对我这个观点有没有什么对 challenge 或者补充的，嗯。
好的，谢谢裴赛的分享。那看到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进来，我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期活动的背景。那其实每周五晚上8点呢，奥德赛、裴赛还有等真会在这里一起和大家讨论一下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那今天裴赛呢是作为咱们这期话题的主讲人，分享了一下他对于怎么理解投资理念中的可证伪性这个话题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呢，奥德赛和董真会以提问的方式对这个观点表达自己的思考。那同时也和大家一起交流。下面呢，我们就把话筒给到奥德赛和董真。
那要不这次我先来，奥德赛。然后
你先来。
我先提一个问题啊，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对刚才裴才的这些观点里面有一些质疑。我也看了裴才今天发的推特，然后其实我感觉有可能是不是这里面我觉得问题比较大的，或者是出的问题的这个点来自于。就是最早的这个结论吧，或者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波普尔的原话，但是我感觉这个结论是不是有点问题？就是说，可证伪性是科学与伪科学的边界，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可证伪性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划分科学与伪科学，然后以及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到底有没有清晰的边界？这个是我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吧。然后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之前也提过，比如说在海王星发现，我会去查一下资料啊，就是什么亚当斯和这个勒维耶预测海王星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牛顿的万有引力的这个理论无法去预测天王星的轨道，总是跟他们预测的这个结果有一点点偏颇。然后这种情况下，他们并没有马上的说，哎，我根据牛顿的理论，这个天王星的轨道应该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哎，好像一直有一点点问题。那他们没有说马上就说，哎，这好像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出问题了，我马上把这个理论推翻掉，或者是怎样？他们更多的还是去尝试增加辅助假设，就是刚才裴在说的，那是不是在天王星之外，或者在天王星附近有一个我们没有发现的行星，然后行星，然后对这个轨道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然后，但是这种方式其实跟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波普尔一直在批判马克思，马克思说这个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那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可证伪性在哪里呢？就是类似于，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看至少几十年之后吧，我们到现在我们看到，好像资本主义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会被共产主义取代的趋势，反而资本主义有很多地方做得比共产主义更像共产主义，而且有一些生命和活力，反而一些共产主义的一些地方吧，可能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也是在增加各种各样的辅助假设，就类似于他说啊，是不是我们现在没到什么什么阶段呀、啊，中间会有什么什么过渡啊，或者是提出一些新的这些理论去做这个辅助假设吧。我觉得这其实是有一点 tricky 的地方，或者说矛盾的地方在这儿。然后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当你的预测和事实不符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这个。会不会要分为几个阶段？就第一，我认为是不是不存在这个边界？第二，当你发现这个矛盾的时候，你怎么来看待它？第一就是刚才裴才说的，那是不是我们要先去 大的概率啊，都是先去调整你的附属假设，看看你是不是提纯没有做好啊，这个容器有问题啊，刻度有问题啊，材料有问题啊。然后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并没有出问题之后，那是不是你那个更多的你要考虑是一个态度问题？比如说你在这里面屁股站得太深了，你觉得自己可不可能出错？你是不是要有这样的态度去来推翻？然后第三就是我个人觉得刚才其实。裴才其实也提到，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考虑推翻自己的观点。然后，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就是前面是一个疑问，现在是我的一些观点。然后，什么情况推翻呢？我觉得是不是要分有几种情况？比如说，第一，你的仓位过重，你的这个屁股坐得太深，然后你的情绪明显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这种变化，然后或者是说，当这个事情预测跟你偏差特别特别大了。比如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其实在预测行星的时候，那么至少从我直观的感受来看，只是在天王星的预测上有一点点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应该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然后它可能在预测金星、木星、水星这些的时候都还是比较准确的。那只在天王星出了一点点问题，那相当于大部分都是对的，只遇到一点小问题，那这个是不是跟整个的预测出现大的偏差，只有一两个行星，比如说地心说只有在预测近地的这些行星上才是正确的，是不是有比较大的区别？以及比如说一些重大的变化，比如说你觉得你很看好一个项目，但这个项目跌了99%，然后甚至出现了这个重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像什么，我这边说索拉纳、露娜出现这种重大的这种问题之后，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做调整？然后或者说你很。不看好一个东西，很不看好比特币。比特币从几百块涨到几千块、几万块，甚至最高涨到过6万美金。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对你的观点尝试去做一些推翻？所以，我简单总结一下吧。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科学和伪科学之间没有存在明显的边界？比如说，是不是没有很明显的一些固定的特征能够区分它？可能有一些边界能够比较好的。定义它，然后但是中间也有一些模糊地带，所以可证伪性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作为边界，或者甚至这个边界都没有。第二就是关于在对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方法论，从一二三不同的角度来考虑怎么来对待这个事情，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对，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现在的答案我也给不出来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我的想法是，至少啊，我觉得不可证伪的一些理念或者是理论的话，那么不管是作为一个科学，或者说作为一个投资理念，我觉得可能都是至少要警惕的。就是如果一个理论能解释一切，那么其实上它什么也没解释。对啊，我觉得尤其是在投资里面，我们要特别警惕这样的，就类似于你这种 K 线分析啊，很多时候就是什么数浪啊什么的，这个你对了就说你很牛逼，那么错了就说你数浪数错了，对吧？你去看这个，原来这个不是是 C 浪，这个是后面那个浪才是 C 浪，对吧？那这种我觉得就你很难对它进行证伪的，那我觉得这个就还是。还是尽早放弃好，或者说，也许确实可能，我不说这个方法，我觉得也，而且就像波波尔说呀，一个伪科学也不见得说它就没有用，只是说这样的话，它很难给出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比较确定性的预测吧，就是你根据它，你可能最好的情况下，可能也是给出了一个随机的预测，对，那这样的一个投资理念，那么这样一个理论对科学也没什么作用。那么对一个这样一个投资理念，我觉得对我们的提高我们投资收益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这个是我对这个可证伪性的这样的一个考虑。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附属假设，我觉得刚才反正我那两个方案吧，基本上也是说就是如果就是最好我们在做自己的投资理念的时候，还是要。你这个投资理念应该是要能够去清晰的预测一个东西，而不是说就是一个很模糊的预测，对吧？你的预测就是让我觉得，你把你的这个预测放得越容易被证伪，反而其实上我觉得你这个投资理念可能它的价值越高，对吧？你如果说根据我的理论，比特币明年的价格会在1万到10万美金之间波动，那这个理论其实上啥也没说嘛。 是吧？嗯，那我觉得你还不如说，那我就是不知道呢，对吧？那可能还更清晰一点。对，我觉得所有的投资理念，那你还是要敢于给一个清晰的预测。只不过呢，你在这个给这个清晰的预测的时候呢，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辅助条件，就是说有可能，比如说时间上的辅助条件，对吧？就是可能是到多久，那么你比特币的价格能会到什么一个具体的位置，然后。除了时间这个维度，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维度？说可能是在不发生什么世界大战啊，或者不发生什么这个系统性的 bug 啊，或者说不发生这种美国直接这种主要的经济体直接封禁这个比特币啊这样的一些辅助条件之下，那么有可能是说，哎，这个我在这个几年之后，对吧，才能够达到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可能会到10万美金以上。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这个预测了，对，而且你可能也不能把时间的尺度调得太长，我觉得尤其是在投资里面，你不能说那在未来的这个5到这个40年以内，对吧？那我觉得尤其是当时间太长的时候，那对我们投资来讲就没有意义了，对吧？那我们人生一共才100年，你说你的投资结果要40年才能够去验证，那你这个。我觉得这个投资不做也罢，对吧？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另外一个，我想补充一点呢，我就觉得其实上有可能你当我们一个投资理念去预测一个标的的时候，可能你不应该指向一个结果。有可能啊，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通常情况一个投资标的的话，价格虽然是我们肯定要预测的，对，因为我们投资很多时候是通过价格的上涨来获利的。那但是你同时可能也要预测，这个标的本身的其他的性质，比如说那特斯拉的汽车，你去预测特斯拉的股价，那这个股你单单去预测它的股价，那如果根据你那理念，那你这个就像，你不仅仅就是这个，你为什么觉得它的价格会涨得这么高？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结果。那你如果说这个，比如说你可能会预测，那特斯拉未来可能会。这个电动车的份额市场占有率会很高，它的这个根据你的这个对特斯拉的研究，那么它的电车的制造成本会逐电电池的制造成本会逐渐下降，它的这个销售价格会下降，那这些呢，我觉得都可能作为一些就是一些一组预测吧。那么就类似于我觉得牛顿力学，它不仅仅预测了这个刚才董明说的，它这并不是不仅仅只仅仅预测了天王星，对吧？它还预测了很多其他星球的星星的这个运动轨迹。那如果说我们观察到这个其他星星的都是对的，那只有这个天王星的不对，那很有可能并不是理论，这个理论本身错了，那可能就是说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辅助的条件没有满足。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去坚持你的判断，那么去修改一下辅助条件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你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做出了3到4个预测，结果你发现一个也没有达到，特斯拉这个电动车这个在市场上完全没有声音，特斯拉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或者说有一个其他的公司明显超越了特斯拉，然后或者说它的这个整个的电源制造成本还是居高不下。那可能你就，我觉得，那你这个再来去加一些辅助小件，去修改自己的这个，说自己是仍然是对的，那这个做法可能也不足取了。就，对，我大概是这个观点。对，我觉得，反正总结一下就是，可证伪性还是很重要的，尽管它可能你很难做到100%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可能是一个态度，而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东西，更多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有意识的在你的投资领域里面去，你要去加一些可证伪性的结论，就是说你明确的去你当你下一个投下下注的时候，你还是要敢于这个对于你这个投资标的，包括它的价格，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基本面。去做出一些这个明确的可以证伪的假设还是很重要的，对，我大概是这个观点。
关于董登刚第一个扔出来，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就是董登第一个的问题是说，
可证伪性是否是科学跟伪科学的边界？这个我稍微了解过一些，大概就等于是，我可能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就等于是，这是波普一个主观的观点，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划分。举个例子，就等于是不可证伪的东西里面完全也可以有科学的。举个例子，就是如果爱因斯坦带着相对论理论穿越回5000年前，那么相对论是不可证伪的，对于5000年前的人类来说。它完全没有任何证伪的这个范式，就有点像是现在的超弦，它都要几千亿光年的那个对撞机，那么大的对撞机才可以证伪它。那其实它摆在现在，它也是一个不可证伪的人。但它完全有可能是真的是对的。就是我，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可能跟科学哲学家稍微有点不一样。科学家可能还会在想着，万一我错误个真理呢？但是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就得是，我不在乎我错过哪个标的，最重要是我能够抓住哪个标的。有时候你如果跳到不可证伪这个圈子里面，你有可能可以抓得住一两个标的，但是你会碰到那个1000倍乃至1万倍的陷阱。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的数学期望其实还是更不划算的。所以这是就是在态度上，我可能也更倾向于，虽然可证伪性未必是一个严格的一个科学跟伪科学的边界。甚至也未必来说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跟不好投资标的一个严格边界，但是我觉得在实际操作上，我还是可能更倾向于说你要可以证伪，然后可以证伪这个点，我觉得后续还有挺多可以讨论的。我觉得我刚才陪他说有一些小细节，我其实是持不一样观点。我先攻击一个观点吧，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问一个具体问题。BTC 出现什么情况，你会放弃？还是说你这个就跟共产主义的信仰一样？
我想想啊，这个问题还真的，我还没真的从这个角度上，当出现什么情况我会放弃吗？那第一个就是，如果它的这个系统出现大的 bug 吧，就是如果它不能够，虽然它12年都已经没有出问题，但是如果说发现它有一些不可修复的 bug，那我觉得它而且这个确实是没有问题，但那个时候可能它已经归零了，对吧？那这个是一个，那第二个是，如果我觉得BTC 的这个接受度没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啊，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过于宽，比较难证伪啊。但我觉得至少，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如果说在未来的3到5年中，这 BTC 的，比如说它闪电网络里面质押的币，不出现大幅的增长，我说大幅增长就是现在的大概5000个，要增长到5万个，就是如果在未来的这个，不说一个具体，反正就是4到5年嘛。如果超过5年，那肯定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它可能会是有问题的。对，那么还有价值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吧。如果说再到5年以后，它还是维持在这个价格，我可能也会觉得它可能我的看法是错的。对。
那我就抓着这个继续问吧。
说。
我继续问，就是刚才你说的第二个，就是也是 BTC 可能闪电网络那个未来5年没怎么增长，OK 你会放弃，但是这5年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不知道，也许它又出来一个新的叙事，比如说来个乌云网络或者其他的东西，那你是不是又可以有新的理由，又觉得我又可以再观察5年了？
这我觉得看2层吧，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对 BTC 的判断，实际上是基于它的价值存储跟这个价值交换2个叙事嘛。那么闪电网络实际上是价值这个价值交换这个叙事。如果说那个叙事不存在的话，我可能会依然会觉得 BTC 可能还是会比现在的价值要高，但是呢，可能就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那么有可能我可能在它涨到可能，比如说在现在的基础上再涨5倍，或者说10万美金左右，就会把它，可能会考虑说把它换仓掉，对，然后，所以这个闪电网络只是基于会影响我对它的价值交换的这个判断，但是价值存储这个，如果我能观察到更多的 这个个人或者实体在用 BTC 挂 BTC 作为自己的这个储存财富的手段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坚持的，但这个我不知道用什么指标来验证会比较好，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些链上的一些数据吧，就比如说这个链上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链上的地址还是很多天很多天都不动，就是它那个币天的那个数据还是一直在增长，那个我觉得可能至少我觉得它对它的价值存储的这个功能还是在被。更多的人认可。
OK，你刚才说的第三个点就是关于价格这方面预测。我这边就得是，我在这点上我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先说我的观点就得是我并不认为说要对价格进行一个预测。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ETH，你在2007年一开始的时候，然后你进行一个预测，你认为它4年后要是还没有超过。大概4年后要是还没有超过，比如说3年后吧，那个3年后还没超过那个500美元，OK，你就觉得 ETH 那个没用了，你就把它抛掉了。但是问题是，有可能我们也知道，就类似那时候有 DeFi Summer，然后它其实各种生态各种应用都起来了，其实那时候价格低，但你恰好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就等于是你的价格的预测这上面有可能就等于是。会出现一个比较诡异的一个情况，就等于是你最适合买入的时候，你可能来说你会觉得 OK，我预测错了，我放弃。然后呢，你不断预测对它不断上涨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预测加仓，然后变成一种追涨的这种行为。大概是这样。我可能不太倾向于说把价格当做一个正位指标。哦，我说在绝大多数的标的跟情况下，比如说少数例外，可能是比如说某些套利啊，或者是大概这种或者说并购这种情景。我就说一般的，比如说后的这种，或者就是投资。
OK，这块倒是我还真没想到，我还以为我还觉得，因为投资，很多时候其实上就是要预测价格的，就是你其实上虽然你不可能精准吧，但是我觉得你尽量至少在一个范围内要去预测价格，就比如说你觉得它应该能够在现在的基础之上，这个涨多少倍，就而且最好是一个比较高的倍数。类似于以前董真说的这种，你一眼能看出来是个胖子嘛？就如果说它的价格一直跟你的买入都过了4、5年了，跟你的买入相比还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你这个时候还能够坚持自己的一个判断吗？就是说，认为它还是是值得持有的吗？这个当然，这个我觉得，也不一定没有道理，因为我知道特斯拉的股票可能是08年上线的吧，08年上线的，然后一直到可能真正暴涨是10几年，它可能是时间周期事实是挺长的。OK，我暂时先保留意见吧，我回去再考虑一下，就是这个价格这个因素是不是要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会不会就是像类似于很早持有的，像 BSV 啊这种，几年都没有任何的涨，那你是不是还是要继续持有它呢？
我能够理解，我阐述一下我的一些想法。我说先举两个方面的例子吧，就一个就是刚才特斯拉的例子。对，是现在分股后的话，我现在其实会看到19年的那个价格跟13年的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就等于是这么长时间，如果你用价格当指标，你就会错单指标的话，你可能就会一直抱着，比如说那个 BSV 啊，还是说有些东西你就持续抱着，甚至越跌你还越抱着，然后最终你就坑在这上面了，就类似好像。把它当指标跟完全不把它当指标好像都不合适，但我心里是这样。我先说我的想法。第一个是我不认为应该把价格当指标。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是，你必须要有其他的指标。你如果没有其他指标的话，那你这个时候你只能把价格，你把价格当指标的话，那你都这时候都出现问题。其他指标我自己可能更倾向于是这样的。比如说看，比如说看特斯拉，比如说从2013年到2019年。它的垄断的优势是否在不断的增长？ 客户是否满足这个世界的这个需求，然后在这个需求上来说，它接下来增长是线性的还是指数的？我觉得如果它的垄断优势被破坏的话，那么我会觉得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它丧失了就等于是这个优势，哪怕它价格上涨，我觉得它都被证伪了，我应该卖掉，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垄断优势消失，比如说特斯拉被，不不，比如说诺基亚被苹果给颠覆掉，这也是一种垄断优势的消失。然后还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可能它垄断优势没有消失，但是它可能变得，我看不懂了。比如说腾讯那个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它可能没有消失这种优势，可能到某个时间点，比如说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没有识别它的能力了。那 OK，那这时候有可能它还是垄断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证伪它或不证伪它。我觉得这种情况我也会退出，就更多不是从价格方面去考虑一个止损，更多是从这个逻辑层面去考虑一个止挫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到一个证伪的角度，就是看企业它的垄断的一个优势。
但这个我觉得有一个 trick 的地方，因为垄断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义，也不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指标，对吧？那你这个终归还是要把它分解到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标的。你就比如说 BTC，那 BTC 在 ETH 出现之后，那你现在觉得它的垄断优势是不存在了呢？还是说，因为它的市场占有率还是很高，那么其实上还是存在的呢？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个点，就得它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没有存在，但是我没有能力去识别。反正我拿着 ETH，我也不拿 BTC，对吧？就是我没有能力
OK，
识别了，那我就退，对。
明白。OK，但我觉得确实至少有一个，对，有一个总比没有好。那我觉得就像这个这边是这样子，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说你根据你的理论，你还是我觉得大胆的做几些预测。那只不过呢，你的预测呢，我觉得也是它需要包含这个好几个维度。那价格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有争议的维度，然后但是比如说垄断性，那垄断性你这个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宽泛的定义，对吧？你还是要再把它去分解成一些更具体可证伪的一些指标吧，要不的话，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算垄断，什么样的算不算垄断，对吧？这个这些前提这些。更具体的、可证伪的这些指标，我觉得还是要把它找出来吧。
是的，我同意。然后关于垄断的这个如何证伪，我的想法这样。比如说，我们用苹果去举例的话，我那个，第一个方面，苹果市场占有率现在应该在25%左右，就等于它市场占有率不是最高的。你不能用市场占有率直接去证伪还是不证伪。但我觉得从我视角来看，比如说从它的软件生态的整体的一系列效应以及客户的这种感受跟这个续费啊等等这些角度，我觉得就得是我可能更愿意从比如说像客户的需求这种视角去看。当然，如果具体用某些指标的话，我觉得换句话说来说吧，就得是比如说我自己是苹果的一个重度用户，我觉得苹果要是哪天不吸引我了，或者说不吸引，在果粉圈子里面，其实就得是很多人逐渐离开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哪怕它财务数据都非常好，就是它在丧失这个垄断优势，所以这可能会稍微有点模糊，但我觉得并不是说好像完全不可证伪，就是可能难度会。
哎，那你比如说像，因为你都是一个苹果的重度用户，那你觉得微软的垄断优势还在吗？
微软的垄断，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虽然说我不算微软的重度用户，它的几个业务我也大概也熟悉。我觉得吧，它如果发生变化的话，我觉得这个也能觉察到。比如说像它的业务之一是比如说我比较熟悉的像 Windows 的业务，Mac 比它好了不知道多少，但是不可能打败 Windows，因为它本身的所有的。 比如说看 Mac 上面 Steam 上面游戏就可以感觉得到了，就等于是有游戏商都去用户多的地方，然后用户也都去游戏多的地方，所以这个本身这一大块业务，它其实还是很长时间能够保持垄断的，因为每一个环节，比如说像软件的开发一系列，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至于它的，比如说像 Office 跟云业务，那个以及甚至来说后面 GPT 不是也建立在它的云服务上。这些东西我其实了解的是很间接的。如果它这个优势发生变化的话，我可能未必能够在第一时间去理解跟了解到。这可能会稍微在我的能力圈之外，但没有太远，就是通过研究和
那
努
我
力也
再
能靠近一
就
些。
比如说你具体的 ETH 的持仓为例吧，对吧？那你觉得 ETH 现在肯定还是垄断，对吧？那出现什么样的条件，你会觉得 ETH 的垄断性就不在了呢？
我看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开发者在哪里？现在90%的开发者都在 ETH。如果开发者跑了，这个在我看来就等于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信号。但有可能他还垄断，但是我这时候有可能我会考虑
那
放
我觉
弃
得
这个
这个
持仓，
指
并。
标，一个是比如降低到多少，这个才算不多了，对吧？降低到40%
排到
呢，
第
还是
二。
30%？
我觉得
哦，
可
排
能
到
放
第二，你觉得？
40%，或者是看如果降到第二，或者跟第二名比较接近的话，那么我会觉得这时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我会很认真再去看其他的方向，比如说比如说他为什么开发者跑，是不是出现一个比他好
OK，
10倍的东西？对，这是一个信号，不是一个完整的指标，但我其实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信号。
我能插问一句吗？为什么你觉得以太坊的关键是开发者，这个微软或者苹果的关键却又是这个用户的这个体验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啊，其实微软跟苹果，我也是关注这个开发者本身，或者说关注这个网络效应本身，因为比如说像微软跟苹果的生态，其实它其实标准叫双边效应，但我觉得更像网络效应，因为越多的开发者导致越多的用户，然后导致越多的开发者，比如说 App Store 还是 Windows 的游戏，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呢，他们是已经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他们网络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但是那个，我觉得以太坊上它这个网络效应，我觉得就得是我想具体的应用跟生态，我觉得还没有冒出来那么明显的，我觉得稍微有点用的可能就是 Uniswap，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可能都差上好几个量级跟理想的，所以它还在很早期。如果在很早期的话，我会对比就得是当年为什么，比如说苹果抢到了。最早一批的开发者，然后比如说很多开发者觉得 Swift 这个在苹果上面写的特别好用，然后苹果就得是，然后诞生了，然后就得是这得是一个网络效应的一个开头吧，所以我会觉得我关注以太坊它一开始能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有长期的一个竞争优势，所以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开发者这个数量跟比例，大概
那
是
你
这样。
为什么早期特斯拉不关注开发者呢？
特斯拉这个，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特斯拉这个，我是这样子想的，我其实我关注特斯拉，我也有关注这个点，但特斯拉可能是还，它的维度还更多一些，它因为它不单纯是有点是那种，怎么说呢，就完全偏向那种虚拟的线上的一系列东西，它的维度包括其他的优势，但是它本身的话，它的开发者的优势，或者说，这方面的优势，我觉得其实跟苹果也挺像的。我这里面等于是它没有其他的，在我看来，并没有说，它在开发者上面并没有遇到其他的竞争对手，而且它更重要的，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吧，因为或者说用户的迁移成本高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像应用的话，或者说它更，比如说像 Windows，它更多是一个，你哪怕是系统，它更多是一个软件，这种迁移起来，其实跟你买了一辆车，是那个大额的金额支出以及长期的使用，这个硬件 这个迁移门槛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比重的重要性的程度会小一些，我觉得可能到再后期可能更重要一些，但是现在我可能没有太关注这个，因为其他的那个电动车的出货量都实在是没得比了，你不可能有其，这时候都不需要去关注开发者的这个数量跟规模了，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述清楚啊。
有没有可能你刚才说到的，苹果的用户的体验或者用户的选择，以太坊的开发者，都会不会某种程度上像类似于刚才裴才说的，或者你认为裴才说的价格这个单一指标是不对的，有没有可能应该也是一个复杂的指标或者是一个框架？就比如说像大猩猩游戏上，他有提过，就是他认为大猩猩的优势其实在于专有结构体系和这个转化成本。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我再说具体点，就比如说有可能以太坊现在的所谓的大猩猩优势在于这个，比如说它的体现的之一可能就是开发者最多，然后所以它这个在开发者的转换成本是很高的，对吧？你不在以太坊上开发，你去别的地方开发，别的公链开发，你的风险很大，你可能一年两年，你担心像现在 Solana 或者是像 Luna 这种感觉一下子就没掉了，或者是 BSV、BCH 这种就没有什么热度，那是不是要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更深一层是不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包括这个苹果和微软和特斯拉，就是单一的角度，比如说只是看，我感觉你刚才提到的苹果的这个用户的这个体验有一点偏主观，然后这个角度是不是也有点窄？那是不是也应该从一个更深角度，应该像是这个占用结构和转换成本这个角度来考虑？就比如说像刚才你问裴才的这个问题，那是不是也要从就怎么来理解权力和垄断？是不是也要从类似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比特币现在的专有体系以及它的转换成本在哪里？
我同意你说的，就是这每一家公司，它这些优势，垄断优势，它都是一个多维度的。我刚刚说的是，等于是我最看重的，或者说，如果这个发生了一个大变化，我会迅速放弃的。然后其他的话，它是一个很丰富的指标。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我用苹果例子，如果最核心的果粉，他们都或者说大家都轻易的换成其他机子，比如说换成外星人还是其他的什么的，那么对我来说，那可能我刚才说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号，我需要更深入的去理解苹果究竟遭遇了什么，苹果未来会怎么样，这时候我会看更多的东西，那个刚刚我说的这些东西其实更多是一个，包括开发者，更多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需要警惕的一个信号，因为我觉得有点像是最底下的一层板。然后对于另外一个层面的话，就得是我觉得这些维度跟价格的维度会稍微有点不一样。比如说价格跌得非常低了，但是它的优势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继续加仓买入机会。比如说像特斯拉，但是比如说刚刚说到以太坊那个，它如果开发者跑了99%，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加仓的机会。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不是一个加仓机会，但是我需要很深入的去研究。但是这个话就跟价格跌99%相比的话，我觉得这个性质就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更多是从这个角度去探讨。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像刚才裴才说的，BTC 的网络出现重大的 bug，如果出现重大 bug，本身价格可能就已经崩到很低的程度了。如果以太坊的开发者跑到99%，可能那时候价格也跌到99%了，不一定会变成一个信号。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个时候对我来说的话，我刚讨论，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当我看不懂的时候，我这时候会离开。这时候看不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比如说，我一开始，比如说我认为他在开发者等等这些网络效应上，他也可以有长期垄断优势，这个逻辑变了，我放弃，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开发者都跑了。那么他有可能有那个优势还在，但我看不懂，这第二种我放弃。第三种其实是你刚举的例子，我觉得是非常有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得它价格也跌99%，这时候价格便宜了，其实哪怕它的优势也降低了，这时候可能也应该买呀，对吧？这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 OK，这时候可能价格，虽然说我有点看不懂，但是价格跌的实在太低了，那这时候我觉得还是能够，就得相对来说一眼是个盼的。哦，我虽然说它丧失垄断优势，但是丧失垄断优势的企业不是说一分钱都不值。如果我明显的觉得它还是低估的，那这时候我可能还未必来说会退出。但这时逻辑其实变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 OK，逻辑也变了，价格跌到这边我也没看懂，哪怕它跌了。不管它涨了还跌了，我这时候我看不懂，我应该退掉。这是我的想法。
但我是觉得价格这个指标它好就好在它的可证伪性是很容易去判断，而且它背后可能也反映了很多的这个，当然这里面也有情绪的噪音呐，但是我觉得也确实可能有一些基本面的，对，就是这也是我还是觉得价格这个指标不应该在你的投资体系里面去放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基本面在改善，很难想象它的价格这个。跌到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位置，或者说如果真的跌到非常低的时候，那你可能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信号去可能告诉你这个可能出问题。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我对这个地方的理解啊，可能我觉得是比如说像 BTC 这个从情绪的最高点到情绪的这个低点最高的时候会回撤到92%，那。这样，这个确实也是有点 trick，就是它可能跌这么多，还不能作为一个这个它的这个说它这里面就出现问题的一个指标。但我觉得可能看涨是不是好像会更合适一点，就是如果说尤其是这种长期的价格，就是对，我觉得这种短期的一个点，比如说312这种突然有可能一个点爆下来很低。其实也没有什么参考意义，可能是一个，比如说移动平均价格的这种，可能会更代表性一点。而且我觉得这样价格在，因为我们今天来聊可证伪性嘛，我觉得像垄断呐、这个转换成本高啊，专有架构啊，这些词其实上它的可证伪性都相对来讲啊，都比较差。说实在话啊，垄断这个里面的定义是很难的，就是你认为的垄断。跟市场认为的垄断可能都不一样，对。
我再抛一个观点，就是我一开始其实大致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没有可能可证伪性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边界或者是一个标准？就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可证伪性就像《世界观》这本书里写，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态度。就比如说，可证伪性可能不是就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可能一开始你看不懂 BTC，但是当这个事情反复的跟你的认知发生比较大的区别的时候，你愿意去接受，然后把你的世界观、把你的这个投资的标的拓宽，然后愿意接受你自己是错误。我觉得，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可证伪性是更好的？以及，可能这里面是不是也要放到一个冗余或者是仓位的分散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这个发现某一个东西真的错了或者可证伪了，对你来说，你做调整或者思考它的这个。损失啊，或者是态度啊，可能性啊，你这个态度会变得更好，因为可能它只占你整个仓位的30%或者至少不超过40%吧。你能够更好的去接受它是可以被证伪的，而不是说你可能99%的仓位都在 EOS 上，你这个屁股一坐下去，你基本上就很难证伪了，你这个态度也没有了，就是你基本上很难去改变这个态度。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还是我刚才说那个问题，你没有办法从可证伪性来分别是否科学。可证伪性还是像一个，第一是一个态度，第二帮你认识到或者拓宽你的框架、你的投资的标的、你的逻辑，第三就是能够帮你从一些这样的角度来做这样的调整。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还是认为可证伪性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它只是说它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唯一性啊，就没有像波块说的，它就是一个科学跟伪科学的边界啊，而且这个东西操作起来难度也很高。但我也不认为说这个东西它在你的投资理念里面应该是一个处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对，就是。我认为你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清晰的指引，这个 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能是要出问题的啊。我认为啊，就是你可能就可能就是有点像那个这个想要说的那个小循环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可能你自己的一套逻辑跟市场的认可的逻辑，你的小循环跟大循环这个是不 match 的，对吧？我觉得所谓的可真伪，其实上很重要的，我觉得可能也是说。实际上是更多的去迎合大循环，因为你最终的获利一定是大循环上就是并不是说你认为以太坊涨到多少就是多少，对吧？你最终还是要市场来说话的。那你这个其实包括这个，我觉得波克尔在说这个科学家的时候，也其实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你的科学尽量的要你要一个可证伪的，而且这个你的一个预测结果不仅仅是要被你验证，也要能被你的同行所验证。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波克尔反复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还是认为应该要有一些这个，就首先我觉得可证伪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还是你只能说它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但是我认为它还是很重要，而且你尽可能的还是要去set 一些比较容易观察，而且这个比较容易这个证伪的指标，就是一些比较具体的指标，而不是用一个。我觉得小奥说的这种垄断啊、可转换性，就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概念，它的背后就太多主观的成分了，对吧？那我就很我那你想你是苹果的全家的用户，那你就说啊、哦，我觉得它又垄断优势很强。那反过来是不是说那个我一个游戏本的用户，我也可以说外星人的垄断优势很强，那他对吧？戴尔的股票就很值得买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就非常的这个 trick 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还是要 set 一个明确的指标，而且这个，当然这个明确的这个指标，我觉得一定背后呢，它是一套逻辑，它是可能是一个，因为指标只是一个操作性的东西嘛。比如说我去观察闪电网络里面的质押的币的数量，那我觉得它其实上就是反映了从一个比较，就是你其实上并不知道闪电网络这个到底有多少的用户，对吧？现在有多少用户是有闪电网，因为这个数据可能很难以统计，但这个数据又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至少，那么闪电网络里面质押的 BTC 的数量是一个，不太容易造假，但是同时跟我想要的这个结果呢，又这个指标又很强的一些关联性的，一个指标，对，就是，所以我还是认为就是说你在一个你如果说根据你要去根据你的一个理念去下标标呃下下注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尽可能还是把你的这个理念里面的这些，一个是它的完整的辅助假设，就有哪些你其实上假设了哪些隐含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给它挖掘出来，那么，并且 set 一些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利用你这个你这样的一个投资理念去，你可以预测一些比较清晰的指标，一个或者多个，而且最好是多个。但我觉得价格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个啊，我觉得甚至不，或者说它一定不是唯一的一个，应该有其他维度的一个指标。但这个指标最好，我觉得还是可以量化的。那么甚至还有要考虑到它的有效性，跟它的这个可获取性，对吧？就是你不能说这个东西这个数据很难获取，那其实上这个指标也没有意义。或者说这个指标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就是描述你想看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两个还是要我自己的我还认为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可证伪性很重要，而且你去把你的这个整个理论更完整的描述出来，包括你去尽量的去预测多个结果。是，都还是挺重要的，对。
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就是那有没有可能刚才提到了之前奥斯在说的小圈子和大圈子的问题？比如说圣经，按照圣经来解释一个理论是小圈子，按照整个现代物理学的体系是大圈子，那有没有可能可证伪性是一个小圈子呢？就是很多事情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证伪，类似于像什么笛卡尔这种，我思故我在，然后他这种第一性原理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第一性原理推出整个科学世界的大厦。然后符合这种的推论，没有办法在这个基础上做建设或者做很多的科学。那有没有可能能够完整的做可证伪性的这些的假设， 占比是小的，反而是小圈子。那以及可证伪性，或者是你认为的这种能够建立一个体系把，能够把这种可证伪性做得很科学，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就是认为你可以通过这个可证伪性，这个把这个事情解释得非常非常清楚，只要一个理论是可证伪的，那么它就一定是正确的理论。那我觉得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更好的方式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应该更重你之前说的那些指标的分析，或者我个人称之为制度学的分析方法，应该把基本面的分析，包括像奥德赛提到的那些关于垄断的一些定义的概念，把它都去做一些研究，是不是比我们去 set 一个，甚至尤其是一个价格的指标也好，还是果粉喜爱的指标也好，我觉得。似乎对于做投资的分析会更重要一些，对吧？我总觉得这种单一的指标，或者是你指望的一个体系能够通杀这种，都有一点点本质主义的这种味道在里面。
我觉得更像制度学分析吧。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不，如果是还是不放那个，就是我觉得理性肯定不是万能的，但是呢，就跟他说的那个社会工程学一样，就是你也不能陷入到这个理性的虚无主义里面去，就理性是无能的。对，就是我自己的观点是说理性是确实不是万能的，但它确实是它它但它却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个可证伪的指标的 set 更立性他说的这种，你是经过理性批判的，然后这个但是同时又有一定的是具体的客观的这些东西。对，就是你去，就类似于你去做这个社会，他这方面博客也不认为说你完全不干涉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自动进化到一个更开放社会的这样的状态。他还是觉得你还是要做一些零星的社会工程，那么你还是需要用一些制度学分析的方式去找到一些就是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呢，首先是在就是在理性的边界之内，那又是在经过了理性批判的。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不认为投资是个混沌体系啊，就是我不认为说这个投资这个体系它的复杂性是超越理性的，那否则的话，那大家也不要做投资了，对吧？那大家就是这个就是随机漫步的傻瓜嘛，对吧？那如果整个市场就是随机漫步的傻瓜，那你做投资就已经没有意义了，那你做研究也没有意义了。所以我觉得投资里面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被理性所获取的，也就是说你的预测。实际上不是一个完全的盲目的，那我们其实上就是要抓到这些，做投资其实上就是要抓到这些可以预测的，对吧？当然，我也不认为，这个投资体系简单到，这个就像牛顿定律一样，你可以做很精准的去预测，但这里面一定有一些概率性的正确的，就是说你的预测的准确率可能是要到一个60%甚至70%。那这里面，当然，我觉得你这个预测是不是准确的，还是你也要。去，也不是说你就是完全是主观的一个判断，你也要去跟市场的、跟市场的、跟真实世界去做关联的。就是说我还是还是尽可能的去找一个跟我的预测的结果相符合的指标，用通过观察这些指标来反向的来说明我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谢谢裴才、董真还有奥德赛的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期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就不让大家继续延伸讨论了。那我陆陆续续其实很多看到很多新的朋友加入进来，那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期活动的背景。其实每周晚上8点呢，奥德赛、裴才还有董真会在这里一起和大家探讨一下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那裴才呢，其实是作为今天的主讲人，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对于怎么理解投资理念中的可证伪性这个话题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呢，奥德赛和董真以提问的方式对这个话题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思考，也和大家一起进行了交流。那如果大家同样对这期话题感兴趣的话，或者有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想要提问的问题，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将咱们的问题发到咱们的留言区或者电报群里面。 那我们这期的回放呢会音频播客的形式发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电报群，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 Twitter Space 的上方，那我这里呢有我们往期的文章合集、推特链接、音频播客以及我们的电报交流群，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同时在开始的时候佩才提到了他关于可证伪性的思考的推文，我也发到了咱们的空间里面了。那看一下，董哲，你这边还有要补充的吗？
我这边暂时没有了。
好呀，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期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这一期的倾听与陪伴，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见。那最后。